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真悲。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啄木鸟。
还有一位呢，
我是蒙哥的粉条。
好好，
斑鸠。
我们节目现在需要有一个新气象，要开一个新节目，新纪元。为什么呢？要庆祝这个建党100周年。
有必要，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
与时俱进。
蒙哥，这个心向祖国，心向党啊。
那当然，那庆祝建党100周年，我们要查哪一本书呢？对，我觉得查最好的，查《列王纪》。
对，跟这个政治有关是吧？
当然不是。因为《列王纪》呢，这个四个字就讲完了。
哦。
每况愈下。
那个，我们先从哪里开始？从太祖。从太祖毛老爷开始吗？
大卫年老开始嘛，对不对？接班人还没出来，列王纪一章就接班人问题，对不对？
对，蒙哥是不是也要考虑接班人问题啊？
有啊，所以才跟你们做节目啊。蒙哥接班人是斑鸠。
我现在已经奔六了。
哦，
我往60奔了。
哎，60还早了，蒙哥已经奔7了。
还是鸽子年轻有为啊。
现在已经没有年龄限制了。宪法都改了。
对，可以终身制是吧？
蒙哥一直坐着吧。
列王纪一章一节，大卫年纪老迈呀、
啊。对，你看人都是干到老啊。
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他那个被有问题。
没有中国的丝绸被子可能。
现在这个蚕丝被很好啊。
嗯。
又轻又暖啊。
现在美国呢还卖一种被子，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他那个被叫做重磅被，看你要买几磅，你可以买10磅、15磅、20磅。
哦，它里面絮的是什么呢？
我也搞不太清楚。总之很沉，我女儿买了一个10磅的，我就拿来盖，还不错。
对，这个被子比较压床啊。
对啊，这个被子就是被压床的。但这个列王纪上一开头就出了个难题啊，大卫这个睡的年纪大呢，睡不暖，那怎么办呢？召开这个中常会啊，要解决国家问题呢，一定要先解决领袖问题。
嗯，
你能够照顾到领袖，就是照顾到国家嘛。
嗯，
对底下臣仆的意见就多了。臣仆的意见很好啊，臣仆
很好。这个中常委非常为这个太祖着急。
就是啦，毛老爷后来不是他喜欢看这个年轻的漂亮小姐到他那边去跳舞吗？
通房大丫头。
对。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啊，都让他们给封了呀。
那当时陈仆就很替这个国家领导担心，你睡不好觉，那怎么主理朝政呢？那就跟他说，这斑鸠给我们念念吧，对吧？蒙哥年纪大了，这个有点脸红。
所以陈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是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
这里边最有意思的两个字是哪两个字你知道吗？就是不如。
不，那意思就是别的都不如这个。
啊，别的都不如这个，对。比如那边有中医啊，有推拿的、针灸的啊。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主意是最好的是吧？
啊，这主意肯定是
别的都不如啊。
对。而且这个不如的主意呢，就是给采纳了。
嗯，
那这个要是在美国的话，肯定被告了。现在告翻天了，你看美国现在有多少老头锒铛入狱，还有自杀的，都是搞这种事情。
哦，美国现在这么好了？
是啊，美国现在女同志翻身呐、啊。好多女同志都
哦，
某某人
这个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哎，不过蒙哥，我这里有个问题啊。
你说，
大卫年纪老迈，我查了查，他也不算很老。
他多老？
跟蒙哥年纪差不多吧。那个时候也就70岁左右。
哦，真的吗？
啊，你看他做王37年吗？
嗯哼哼。
他是多大做王呢？
不知道。
也就30来岁吧。你看现在。基本上也就70，跟蒙哥差不多啊。
哎呦，那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如的主意啊？
蒙哥就是十磅的被子，就搞定了。
问题是这样子，第一，怎么搞出这个事儿来？他记在圣经里，好像是件好事儿、
嗯，
干嘛要记他？
这个说明我们的大卫王，这个
怎么样？
坐怀不乱。
你觉得他就算是七十了，圣经说他年纪老迈，他乱得起来吗？
估计是大卫王这些年被家庭搞得一团糟啊，这心情也不好，身体每况愈下呀、
啊。哦好，哦好。
哦，你看这个亚沙龙，
嗯，
他经历的这些事情，
嗯，
虽然年纪还不算大，但是身心俱疲啊。
这都可能，但是干嘛要记这种事儿？他这么多事儿，别的事儿不记，对不对？他这个臣仆这么聪明，他别的主意还很多嘞。这件事到底记下来干什么？
嗯、他们要试验他。
哦，要试验他。
60耳顺嘛，70从心所欲不逾矩啊，怎么都行啊。
各自认为大卫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
哎呀，大卫这时候什么想法也没有，他就是想起了约瑟啊，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于是乎他就接受了啊。
这话怎么讲？约瑟是拒绝是吧？约瑟是逃避，这个好，这个来者不拒。那
不是啊，
这个约瑟有什么底？
约瑟是逃了，那大卫他放
了，逃
不
了不
动，我也不动，放了我也不动，
大卫逃不了了。他从心里面逃避、
嗯、
是吧？从心里面逃避，对，
视若不见。
这里面照他后来的记载呢，他是有几个线索。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啊、
嗯，下了功夫了，
下了功夫了。不是说这个臣仆里面哪个人他有个小侄女啊，有私心呢、啊，把他推荐他进宫，不是这意思。
嗯，
他真的是要去找一个漂亮女孩。那这个童女到底几岁？这是个问题。
找的时候估计还得测测体温，
温度很高也不行啊，有新冠的嫌疑。
他们是说伺候王奉养王，但是第四节呢，他找到这个童女送到王那里以后呢，这个女孩叫亚比煞，她干什么？她奉养王伺候王，她有没有到王的怀中去啊？
应该是没有啊。
哎，
嗯，应该是没有，
王没有亲近她，
嗯，
她可能就是替王暖暖被子，对吧？
嗯、
啊。
因为冷嘛、
哦，
这个年纪大，那不是手冷就是脚冷，要么盖了被半天呢、嗯，还是冻得睡不着。啊，这事儿是真的，为什么会把我那个女儿那个十磅重的被子拿来试试看？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是给他找个王妃是吧？
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我们读这个圣经呐，就读了什么奇奇怪怪思想都出来。大卫呢，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清洁的人，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嗯这个小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这个主意是不是这个准备造反的这个四阿哥出的呀？
亚多尼亚、
哦，他说是臣仆啊，这个四阿哥不算臣仆啊。
不，四阿哥当时已经基本上就掌握大局了，你看好多都听他的。
嘿，那就不知道了，圣经没那么说了。基本上对大卫来说呢、嗯，那就是小孙女陪爷爷睡觉有什么不可以的？是吧？
那鸽子的意思是说他嫌那个王死得慢，是吧？
那就话不能讲得太露骨了。
对对对，
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把这人当成一件脏事儿。他说大卫一生啊、嗯，没有得罪神，除了抢人家太太那件事情，
乌利亚那件事、嗯、
就没有。他真的就是没有。他既然没有呢，我们就不能把他当有。对吧、
嗯？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小孙女儿替爷爷暖暖被子，
嗯、
旁边伺候伺候他，这很好的每一件事情。
这也说明大卫可能真悔改了。
大卫是这样，他不用悔改，他也坏不到哪儿去，知道不？跟我们是不一样。 但是圣经记这件事情呢，实在不是要我们评断大卫。圣经记这件事情第一重要就是要引出这个美貌的童女啊所牵连出来的一堆事儿，
嗯，
是吧，
伏笔
啊，因为人家看这个大卫要过去了，就有人开始打他主意了，就是要他要这个女孩。那圣经里面这个女孩出嫁，他们那个时候女孩出嫁其实是蛮早的。
嗯，
对，
他们有人就说玛利亚呢可能是十来岁，对吧。
嗯，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历史的文献确实这个大希律王啊，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血统。
嗯，
他是
啊以东嘛，
他是以东。他妈妈是阿拉伯人，他妈妈就是在那个以色列那一带有个峡谷啊，峡谷里面有个石头雕出来很漂亮的个宫殿啊，有没有，他妈妈就是那族的阿拉伯一个公主。所以大希律呢一下得了王权，得了这个分封王的王权啊，犹太人就不服气他嘛，我们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小日本鬼，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主意，他要把这个以色列家末代王朝啊，哈斯蒙尼王朝的末代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公主要娶到手。那他跟那个公主定亲的时候呢，就我们确实知道那个公主只有12岁。
哦。
这个公主28岁就被大希律害死了。就生了一个孩子。你看看你看看。但是12岁就定了亲了。
这个12岁还不算是童女啊，12岁就是个女孩啊。
是啊是啊，所以这里说
娃娃呀。
对。但大希律把她迎娶过来不是12岁，可能到了16岁嘛，是几岁了忘记了。
16
岁18岁。所以这里所说的一个童女啊，人家会去要啊，还不见得这个童女真的是年纪长到多大。啊。
嗯，
所以这是历史里面的风俗，但是整个之所以会有亚比沙这个事情，之所以记在这里，不是要我们评断它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建党100周年来查这段圣经啊，查这个列王记啊，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嘛，新约里面，使徒也好，彼得也好，主耶稣也好。他们举这个旧约的例子啊，那说来说去谈来谈去，就是基本上是跳不出这个创世纪里边的人物，偶尔提提大卫、约拿、所罗门，就这样了啊，就提了几件事情几句话。那这么多的圣经的历史他们都没讲，只给我们立了个榜样。当然就是当时来讲呢，尤其这些外邦人呢，他哪知道这么多，对不对。
嗯，
人手一本圣经。
对，
既然圣经这么丰富啊，他们从这个摩西五经啊，还有所举的一点点的例子啊，亚伯拉罕呐、啊，这个出埃及啊，就能够讲出这么多很有益处的事情。所以像列王记啊、历史书啊，啊，这个传道的弟兄啊，还有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弄有点兴趣啊，那我们自己需要身先士卒嘛，对不对？所以要好好查一查。但半秋，你对这个列王记这些事情你熟悉不熟悉啊？
我是刚开始查吗？
你也刚开始查，
读是读过，但是没有仔细的去研究。
对，那仔细研究研究应该还是蛮多故事在里头的。
这个就像是中国的这个《甄嬛传》，
蒙哥没听说过。
嗯，清宫剧。
哦，清宫剧，哎呦。
这个有个四阿哥。
是啊，
叫什么爱新觉罗胤禛嘛，就是后来的那个什么叫雍正皇帝啊，他也是四阿哥篡位嘛，不是？
我在家排行也是老四，你看，
哎呀，那好，老四谈老四。
哎，这个有个问题啊，无论是台湾、是香港、是中国大陆各省的电视台啊，为什么这么喜欢拍这个清宫剧？
这个老百姓爱看呀、啊。
这什么好看呢？
哎呀，勾心斗角嘛。
就是愚民政策的一种形式，就是让你
这样子
关注那些斗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个皇帝不好，下一个皇帝还是好的。
我们不是说中国人是亡在满清的手下吗？对吧？
嗯，
就好像我们被日本人奴役一样。那个东西有什么好拍？然后这个所谓皇帝的后宫，那就是一个大妓院。对吧？
对对对，
大家每天在那看呢、啊，看着这么带劲儿。 这心里不太健康。
其实他把这个黄
怎么了？
怎么有点卡呀？
对啊，鸽子被和谐了。
嗯，哎，
鸽子鸽子。
对对对，
你怎么掉到后宫里去了？
现在这个娱乐界啊，实际上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啊。他搞这些东西也是让大家自娱自乐嘛，娱乐至死啊。你多关心这些东西，你就少关心现实的事情。
那也是，哎，那也是。
有了吗？现在好了吗？
现在有了，你从后宫里面出来
啊。
啊，对。
刚才是腾讯作怪，腾讯管家出来帮我管，你看，我没让他出来管，他要管我的手机呢，自己蹦出来。
那你讲到哪里了？
我是说，老百姓的心里就是皇帝嘛，那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啊。
是是是。
啊，然后能够跟这样一个捧到这个神的位置上，这样一个皇帝沾上点关系，那就是啊最荣耀的事情。所以说。大街上里斗，最后都斗出个结果来，那个赢家，你看这不就成为皇帝的宠妃，这人生就成功了啊，这个东西。
这咱们毛老爷破四旧破的是真辛苦啊，现在每天大家就在上面上是宣读圣旨，然后亲赐、哎呦老天。
哎呀，我跟你说蒙哥，前几天啊，我听了一个小区里面有个结婚的，
嗯，
哎呀，可把我笑死了。现在不是国内的这种很多是奉子完婚啊，
对对对，
嗯
啊，完了之后那个司仪，
嗯
啊，这个奉子完婚，然后后面来了两个字，亲此，真的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哎，
是是，
头四节讲到这个童女啊，其实就是引进后面所要说的事情，但是还没直接讲。他一开始他就说、嗯、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哎，今天要考斑鸠了，因为我上次跟鸽子录的时候，我这孩子一直想了半天，这个哈吉是谁呢？他既然是哈吉的儿子，怎么可以自立做王呢？对吧？他说我必做王、哦、这哈吉是谁呀、啊、斑鸠给我们打打。嗯，
哈吉是肯定是大卫的老婆。
哎呦，你们都聪明啊。我一看这个哈吉，我觉得这是个男人名字啊，这是个阿拉伯人名字。
哦，
哈吉是印度人名字。
哈吉，哦，
蒙哥知识多了，所以他想的多。
知识渊博了，这个被这个害了他。
哎，我真的是去查了一下，我说这个哈吉是何许人物？他怎么会要造反呢？原来他是大卫的老婆之一。哎呀，孤陋寡闻啊。他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这个就很像庆功剧了，对吧？嗯，
对对对，也很像那个亚沙龙啊。
好啊好啊，这时候问题来了，然后第六节就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这句话呢，这个翻成中文有点看不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大卫听见他这么做呢，就从来没有去为难他，没问他说儿子你干什么？哎，这问题来了，大卫为什么不为难他呢？斑鸠的意思如何？
啊，就是他也很像这个谁呀、啊，萧平同志嘛。
这什么萧平同志？
萧平
讲的蒙哥不懂的东西。
萧平同志是这样，萧平同志是重亲情轻友情啊。
重亲情轻友情，怎么讲？
就是他的那个手底下的人，他不客气。你看赵子阳啊，胡耀邦说干掉就干掉。
不 ，OK。
哎，但是他的儿女啊，他的儿女怎么胡作非为，他都不管。
哎呦，这样子，哎呀。
哎对对。后来这个为什么有六四
啊？
为什么有六四事件呢？就是打倒关岛嘛。这个关岛头号关岛就是他的大公子叫这个。康华公司的幕后老板啊，就是邓普方啊，哎，
哦，这样，
你看中国残协主席长子，
呵，
他是我们的领导啊，我们和鸽子曾经都在他的领导之下。
哦，真的？
对对，
他跟六四有什么关系？
六四就是为了学生起来要打倒他嘛，要杀他以泄民愤，哎，小平通知就说这个你要杀我的儿子，我们先杀你吧，啊。
半天，你这什么内幕消息？
有点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敢说就是了。嗯，
我那个时候在南方一个海岛上传福音，
哦，
来了一个医生， 来了一个医生，那这来的都是医生，他就说呢，他是在邓普方的手下。
哦。
然后那我那时候才知道就是邓普方，我说邓普方何许人物，他说邓大秃的这个儿子，我说哦，原来有这么回事。他说我要是不回国去呢，或者我要是信了耶稣啊，那个风波就闹大了，
哦，
不得了的事情。我说啊，这么了不起，好吧。那那时候我就这么听说他有这么好人物，哎，当然后来这个人当然就是留在美国了嘛，对吧？
哦哦，信耶稣了
啊。他说他是信耶稣了，可是他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个别人的老婆呢，说要跟他一起结婚，要替他证婚，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了。
嗯，
说那我去找个别的教会，是不是有人会替我证婚的？我说我这美国教会可能会替你办，那你去办吧。然后我跟他讲，我加了一句，我说那你去了以后，可不可以就不要回来我们教会了哈？因为我们教会年轻人，这不是很好的榜样啊。
他找了一个什么？找了个西罗底吗？
哎呀，人家也不是西罗底，但是人家就是明明是有夫之，他是有妇之夫，人家是有夫之妇，
他有太祖遗风啊。嗯，
反正我是开了眼界了，我还以为中国来的人很保守。哎呦，老天！他说年轻人乱来，年纪大的也是不知羞耻啊，那是没办法。
那个中国这个中南海有两个有两个大妓院啊。嗯，
这斑鸠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纪念建党100周年，你看听听你讲到现在，
这个跟这一百周年关系太大了，密切的很啊。
怎么样？
等于是一个后宫一个妓院啊，后宫就是人民大会堂，那里有专门毛老爷的寝宫啊。
哦。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妓院，就是民政局是吧？
它叫妓院是指的那个什么？军队上的一个。卫生服务中心，
哦，
那里面美女如云，都是伺候这些太子，
年纪老迈的大卫王，
他大卫王是专门有伺候的，他是伺候这底下的臣仆。
哦，好了，你这个理由讲完了没有？
讲完了，讲起来再说。
鸽子讲的理由很好，鸽子你给我们讲讲，你上次告诉我他为什么，他为什么是大卫，明明知道他这个儿子不太对劲，他就不管他为什么？
亚沙龙死了之后，他就心里面对忧伤了，再搞掉一个儿子吗？算了吧，观察观察看看吧。
哦，所以这个四阿哥就暂且就是放在那里观察，是吧？
他是亚沙龙的亲弟弟是吧？
亚沙龙的同
不是亲弟弟，同父异母，
不同母吗？
不同母。
但他这么做还没关系啊，他这么一做，然后大卫已经年纪老迈了，这时候就两个人出来站他一边了，一个就是这个吉鲁亚的儿子约亚，还有一个呢就是祭司亚比亚他，这两个人呢。就顺从他，帮助他。哎，这个希鲁亚的儿子约亚，照咱们建党100周年来说，这是哪一个系统的人物啊？
这个是鞍前马后，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
彭大将军，彭大将军，
啊、彭大将军，
军系，
敢跟美国抗衡啊，那不得了，
这是不得了的。
但是后来不是也叫毛老爷干掉了？
哦，这毛老爷还是读过圣经的，对吧？很多事情甚至是不谋而合。
嗯，对对对，
就军方的大佬就直接往那个亚多尼亚这里去靠了。
嗯，
然后剩下这个亚比亚他，那就是什么民政局的、宗教部的还是什么？
哦，祭司嘛，大祭司啊，
就大祭司了，大祭司了。
在中共应该属于这种政治局的这个书记处书记。嗯，
哦，这样子，好好，还是这个有道理。好好好。
对啊，而且是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
嗯，这两个人往那一靠，
这是团派的。嗯，
对，这两个人往那一靠，这亚多尼亚可得意了，对不对？这亚多尼亚生的又帅，一表人才啊！
大卫的儿子没一个不帅的，你看，姑娘也漂亮。
嗯，
那问题就来了，我们就需要问了啊，他算不算造反？他这个造反是有理呢，是没理？这个斑鸠再给我们解解。嗯，
造反有理啊，
怎么说
这个？因为这按照这个次序嘛，这不这个夺嫡之争啊，按照次序应该是太子啊、太子如果没了嘛，就往下顺衍嘛。
顺衍。
现在这个 这个儿子里面的老大应该就是四阿哥了，是吧？按照这个顺序应该是四阿哥继位啊。是不是这个约雅和亚比亚他们不太清楚大卫已经内定了所罗门啊？
哎，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问题，关键问题。到底内定所罗门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当初老毛过去的时候他安排谁做接班人，这个到底有谁知道？
除了不知道的都知道。
这是你各自给我们分析分析看，到底人家知道不知道？如果说都没有安排，没有人知道他的接班人是谁，那么有人开始起来不见得叫做造反，对不对？他又为国家大计着想嘛。但如果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又另当别论。那个时候到底是知道是不知道？老毛死的时候这个到底是知道是不知道？
嫡长子继承王位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很成立，并不很明确这个事情。康熙他是吧，他是老三嘛，对不对？他选中的也是老十四啥的。所以这个
又来了。
对，
都看这玩意儿。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亚多尼亚他有一个自我，我发现一个字很重要。
什么字？
就是自尊。
亚多尼亚自尊。
我必做王。
这个事情就是你要不自尊，你要不自取为王的话，说不定这事儿难讲，因为可能所罗门也不知道他已经被内定。
你觉得亚多尼亚知道不知道大卫内定所罗门？
看起来好像不知道。
约亚知道不知道？亚比亚他知道不知道？
够呛，因为可能也就拿单和这个八十八知道。
班
长，你听说过这个说法没有？班长
啊，
你听说过
什么说法？
这个说法没有？
哦，没听说过，但是我认同啊。
你认同？你为什么认同？
我认同，八十八和拿单是肯定知道。
那
但是
其余
的人知不知道就不好说了。但是从这个现象上来看，好像是他们不知道。
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这个大卫的儿子接续他做王，有没有提到所罗门呢？
提到过吧。
好，果然中计。门哥就是认为他肯定提到过，所以我那天没录上的节目跟鸽子一谈，我说这哪有这种事情，一个一个去翻呐、嘿，从头翻到尾啊，每一件有关的事情都查出来、居然真的从来没有说那个人是所罗门呢、
没有吗？
没有。
我查到了呀。
在哪里
啊？这十三节吗？
不是，这里是从前的时候
神给他说的时候。
对
啊，神给他说的时候。
哎，好了好了，我们今天闹的乱子大概已经够大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要是有和蒙哥一样这个不明白的地方呢，不妨自己去查查看，嘿嘿，看这个所罗门做王啊到底是明讲的是没明讲。要是明讲了，这个亚多尼亚这个算造反，要是没明讲那算是什么呢？哎，咱们就下回继续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